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几十年来一直活跃在美国政坛的希拉里·克林顿，即将在星期四接受民主党提名，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他将告诉美国人，他们为什么应当信任他。在奥巴马总统明年一月离任的时候，可以让他成为美国新的领导人。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克林顿作为首位美国主要政党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她是美国最受仰慕的女性。在这同时呢，大多数美国选民对民调工作者表示他们不信任她。选民们相互冲突的观点使得他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为争夺白宫宝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表示，他说俄罗斯不妨侵入希拉里·克林顿的服务器，那只是讽刺的意思。特朗普早些时候曾经建议俄罗斯黑入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服务器，寻找他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时候被删掉的电邮。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和国家安全专家谴责首次竞选总统的地产大亨特朗普，他们认为特朗普星期三的言论是在当前充满争议的总统竞选期间鼓励莫斯科对希拉里·克林顿发动网络间谍活动。前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呢，总统候选人竟会如此不负责任，这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川普呢，星期四在福克斯新闻台福克斯和朋友们节目中被问及这段言论的时候说，我当然只是一种讽刺。这次争议源自于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到201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呢，使用了政府的服务器以外的私人电邮服务器，并删除了这段时间所收发的33000封电邮。希拉里·克林顿表示，这些被删的电邮都是私人邮件，和政府事务无关，同时将与国务院事务有关的30000封电邮交给了政府调查人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土耳其。土耳其当局镇压被指称为军事政变策划者与同情者之际，美国与土耳其之间极为重要的战略关系日益紧张。美国一方面对土耳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所采取的日益专制的措施表示震惊，一方面对民选政府战胜一场军事政变的努力又表示支持。美国在这两者之间左右为难。另一个令人恼火的呢，是土耳其没完没了的谣传美国在未遂政变中起了作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将传言称为荒唐可笑。土耳其政府下令关闭130多个包括电视频道、电台、报纸和新闻机构在内的媒体，大约90名记者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拘押。科比说，我们显然极为担忧。他强调说，土耳其作为朋友和盟国对我们十分重要，他们的民主制度对我们十分重要。大约有1700名军人被解职，其中包括150名被怀疑跟未遂政变有关联的将军。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与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在抗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斗中，土耳其是美国重要盟国。美国和土耳其共用因斯里克空军基地，该基地是美国发动空袭打击伊斯兰国的空军基地，也是空运行动的关键枢纽。美国中央指挥部的陆军上将沃特尔星期四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会议上说呢，在未遂政变之后，很多曾经跟美军并肩作战打击伊斯兰国的土耳其将军据信遭到监禁。沃特尔将军对逮捕土耳其军人给反恐行动的冲击表示了担忧，他说，土耳其军队对我们的行动绝对至关重要。自从7月15号未遂政变以来，土耳其实行为期3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成千上万人被解职或受到调查。德国在一周内经历一系列暴力袭击之后，总理默克尔坚决拒绝改变他对难民敞开国门的政策。默克尔中断了他的休假，他在柏林对记者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德国的社区观念和开放，以及德国乐意帮助需要得到帮助人的意愿，德国坚决反对袭击者的企图。自从叙利亚努斯拉阵线2012年成立以来，这个圣战组织的头目阿布穆罕默德约拉尼首次露面，宣布他和基地组织断绝联系。半岛电视台新闻频道星期四播出了他的讲话。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这个星期在美国宾州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党内正式提名，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不过在民主党欢庆缔造历史的同一时刻，克林顿的对手桑德斯的支持者则是以嘘声还有退场来表示抗议。希拉里·克林顿提名是在玻璃天花板上凿开了前所未有的大缝，还是他更拉锯了民主党内的分歧鸿沟呢？民主党希拉里与共和党川普的逐鹿之战，谁将最终占据中原？在竞选期间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如果当选，这对美中关系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我们通过卫星连线在费城民主党大会现场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玉文你好。
是另外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宾州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传播系的副教授钟布。钟教授您好。
你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首先我想先请在这个大会现场的小夏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小夏，我们知道在昨天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大会现场发表了演说，那么呼吁各界来支持这个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在演说当中他特别强调要大家 carry her like you carry me， 就像当年支持我那样来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这种爱屋及乌的诉求在现场有没有达到任何的效果，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应该现场气氛非常热烈，这个 carry her 不仅仅是说来支持我，甚至说把我抬过那个关，就把我一块大家一起被拥上把我抬过那个关。那么现场代表当然反应非常激烈，可以说是掌声雷动。我们看到现场有些代表甚至流着眼泪。那么我们采访了很多代表，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妇女代表，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激动。他们说你看我们等了一辈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那么有很多那个女性代表的说嘛，那个这也应该是美国早就应该出女性总统了。这但是呢，我们在场也看到，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啊，希拉里·克林顿的名字一出现，底下经常就有一片嘘声，而且嘘声还不小。那么那天就是前天吧，下午当那个桑德斯一宣布说希拉里·克林顿得到提名，他话音刚落，有大概200-300位代表当时就站起来离开会场，退场。他们退到外面呢，就在外面街道上，而且冲进了有大概100人左右旁边的媒体中心，那么就在那里拿胶布封着口静坐示威。当时是我正好要去喝水，就看见警察在跑步，警察要跑我就跟着警察跑，一看他们都坐着呢。那是一批桑德斯的支持者，非常年轻啊，年轻人很多吧，应该说我采访了一些呢，他们也就是20岁到30岁之间，有些是正在大学里读书的年轻人，他们非常气愤。他们说希拉里·克林顿上去是用不公正的手段，就民主党总部通过不公正的手段将他抬出去的，所以他们要为桑德斯呼吁。前天和昨天连续两天他们都在会场这里示威。
继续来谈一谈，我们知道今晚的希拉里·克林顿的演说他到底会可能说些什么，现在在会场也有很多的臆测，你的观察呢？
今晚希拉里·克林顿在我看来吧，他最重要的也是这几天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呢，就是将他自己变得更加亲切，更加人性化。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看到，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的阵营有不断有这个努力，因为他的长处是在他很有经验，他做过第一夫人，在白宫8年，他是白宫是参与这个政治性的各种政策设计的。然后完了之后他当参议员之后呢，他又当国务卿，所以他对政府吧就非常非常熟悉，对国会也非常熟悉。他的短处就在什么呢？他的人呢经常会让人看起来有点这个拒人千里之外，有点冷冰冰，所以选民呢个人上吧感情建立不起这种感情，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冰冷的人。特别有意思，前天晚上他的丈夫比尔 克林顿出来说了45分钟，这是应该是比尔克林顿讲话中比较短的一个吧。就我以前看的讲话都是相当长的，就讲了他们当初在大学里怎么相识的，他这个人平时怎么样，怎么能够改变，多工作多么努力等等等等，把他说得非常非常人性化。那么中间还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说当年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这个莱文斯基事件，克林顿当然没有提他当年这个走麦城这个事件，但他提了一句呢，有点隐含这个意思，说克林顿希拉里从来不会放弃，他也没有放弃我。所以呢，这中间呢，我想是也有点对他夫人表示一个赞赏。
是小夏，除了这个各位演讲者来强调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人性化一面，不可否认，从竞选活动开始到现在，许多的批评者认为希拉里克林顿的个人诚信问题、电油门的事件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希拉里克林顿有可能会在今晚的演说再次强调，或者有没有可能扭转选民对他的个人诚信的质疑呢？
真是很难说，因为我们在会场看到吧，相信他的人、热爱他的人就相信他，觉得是电油门根本不是一件事儿。但是不相信他的人，桑德斯的支持者，他们说什么也没用。就在这里，我在现场观察了好几天吧，我觉得就这么多大牌人物去讲话，但是能够将桑德斯的支持者，就是铁杆支持者拧过来的呢，好像不太容易。这也是，当然桑德斯的大部分支持者，应该说80%的支持者吧，按照统计来说，他们还都是根据就是说啊，我们是民主党人，桑德斯输了，那么我们还是会投克林顿票。但是呢，我问了一批这个采访的一批那个这个代表啊，特别是年轻代表，我就问他们，你们会不会投桑德斯，他们不会不会投克林顿，他们说等到11月份再看，现在他还没有争取到我们呢。不过当我问他你们会不会投川普的话呢，有的代表就说我不能说，有的代表说我不会投川普。就是这个中间吧，按照这个民调看来说，有15%-20%的人可能会转向阵营，就桑德斯的支持者会转向阵营，这也很难说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拉里今天晚上的表现是非常关键的。电油门这个事件，他恐怕就是说，他不一定说，但是他说呢，他恐怕也得就是用一个办法，怎么能够说服选民。目前来看呢，就是我昨天看他的民调，他的诚信力，也就是不到有41%的，有45%的，但是呢，没有一个民调是过50%的。所以他用什么方式来说服那另外一半美国选民说他这个人值得信任呢？恐怕要看今晚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是，好，我们现在继续再来尝试把宾州州立大学的钟副教授接近我们的现场。钟教授，您到现场了吗？好的，谢谢您，钟教授。我想继续延续我们刚刚的讨论呢，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在这一次的大选期间呢，希拉里·克林顿，您如何来评价他的表现？您觉得在今晚的演说当中，他能够成功的说服选民，甚至全美国的选民来支持他吗？
谢谢玉文这个问题啊。克林顿在这一次的这个大会期间的表现，我觉得是上佳的。在他所有的这个竞选几个月来讲呢，他也知道今天晚上发表的这一次演说是奠定了一个通向成功道路的基石。那么克林顿今天晚上一定会讲到的就是怎么样的来 engage 这些选民，也就是说争取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女性选民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在从1964年到2012年期间，美国的这个妇女投票率是远远高于男性，所以他可能会比较注重去跟女性选民进行沟通，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所以今天晚上他会一定会在这个里面来强调自己是一位领袖人物，是一位是美国的领导者，也就是一个适合做总统的人，而对手不过是一个不那么称职的老板。而且我们都知道英文里边有一个词叫 bossy， 那么他要做一个领导人来说是不能 bossy。
好的，我想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针对这次的民主党大会以及希拉里·克林顿获得提名来提出您的问题与意见。第一位呢，就是来自吉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我非常欢迎啊，也非常器重希拉里·克林顿能够当选美国总统，希望他身体健康，年龄的原因和身体原因吧，我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吧会领导美利坚合众国走向更大的胜利，会引导 世界吧，美利坚合众国将会领导更大的成就。谢谢。
好，谢谢您，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安徽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最近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人啊，特别关注这一次的选举。最近呢，有新闻的报道说共和党的那位川普啊，他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超过了希拉里。当时凤凰网的这篇报道写的说的是，好像不知道是 CNN 的民调，还是反正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夏，就是说目前的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我如果真的是超过了希拉里，我很奇怪了，川普的言论都是比较极端的，比较奇葩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现在的官媒啊，在报告美国大选的时候，整天就是说，你看美国的20大财团、10大财团已经控制住了这一次选举，美国的这128位富豪已经能够决定选举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垄断的财团大资本家们对于选举的影响真的是这么大吗？他们选票也就一票，本人也就一票，我知道，但是他们真的能够左右选举的这个结果吗？
好的，谢谢您，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另外一位观众，然后请两位嘉宾一并来答复啊。这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通过这次美国总统的大选啊，虽然我这个年龄已经60多岁了，完全啊了解美国总统大选的程序，这是美国人民啊人人有一票的人权自由。不管是桑德斯和希拉里啊，要很好的当选以后啊，搞好美国人民的生活，搞好国家之间的合作，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发展。和我们中国啊，也要好好用你们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来影响，带动我们中国的制度的变化，哎，这就很好了。
好，我们谢谢您，山东的彭先生。我想就先请小夏来就刚刚安徽彭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他特别提到美国财团有没有可能垄断或影响美国的大选。我想再加上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次民主党大会召开期间呢，有关的新的这一起电油门事件，民主党方面质疑是俄罗斯意图要来帮助川普赢得大选，有意来影响美国的选举。到底美国的一场民主选举当中，财团的影响力甚至有没有可能受到他国的影响？小夏，你的看法？
我现在飞快的先回答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民调。民调是这样的，在共和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呢，《华尔街日报》、CNN 几个大的民调啊，都看到川普大概有6个点的上升。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川普目前比希拉里高上1-2个点左右。但是呢，就是每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呢，候选人都会有这个上升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得等着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呢，这个民调是不是民主党方面会上升，再次平衡过来，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大财团，我们在这次选举中看到最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大财团不管用。如果大财团管用的话呢，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当然会很早就拿下他的提名，但是他被一个没有钱的桑德斯被挑战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昨天桑德斯还在说，我的支持者每人捐款多少？每人捐款27块。那么在川普这边呢，川普一直到没多久以前，这个是6月份才开始他的，就一个多月以前才开始募捐，在这之前呢，他自己掏了大概5000万美元来竞选，所以呢，他的对手全部比他钱多，像杰布·布什花了1亿多美元，那个，但是呢，得分非常非常低。杰布·布什，这布什家族是拿下了美国大财团的钱的，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呢，就是大财团的钱恰恰是不怎么管用的这一次。
好的，
我们也是看到刚才就说起川普，就为什么美国人民会选他，我说他这是一个就非常不一样的那个人。那么今年其实整个选民的态度是一个反体制的，所以这是一个反体制的表现。
是，那么继续呢，我想我们把焦点转向与中国相关的一些议题啊，或许我们接下来想请我们的中部教授来答复。我们在网络上一位署名叫 Tony Chen 的这位网友呢，他其实是向小夏提出的，但是我想或许小夏一会也可以补充说明。 他想了解的是川普商人出身与政治家庭出身的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哪一位会更加坚持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谁会更容易为了利益来向中共妥协？那么如果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政治家庭出身的，他会不会以后转而与中国来谈价值观，而不是只谈利益？钟教授，您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看一个政治人物的表现，不能专门只看他的背景。他的背景呢，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还要看他自己整个的价值取向和他所坚信的这个理念是什么。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在了200多年以后，今天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我在想，这也是对的。也就是说，一个民主制度或者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这一个体系来讲，它也是会带来一些要付出代价的。那么今天的这些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像川普这样一个在以前可能出现一两次像他这样的说法，这种极端的说法，比如说我走到纽约第五大道掏出枪来棒棒棒的开枪，人家还会选举我，或者说是要求俄罗斯的这个黑客，要求俄罗斯的这些人进行对民主党的这个对手进行这个间谍活动，以前有这样的言论的话，出现一次他已经就该玩完了。可是这一次为什么川普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人让大家大错眼球？恐怕这个跟美国整个社会的这个民意走向出现一些新变化有关系。
嗯哼，是小夏，你的看法呢？特别是刚刚很多的观众还提到了与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对中国人权的立场，是不是一如既往？如果当选后，有没有可能改变？小夏，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个总的来说，大家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印象，他是一个比较随风倒的一个人，所以看看政治利益在哪一面，他在哪边。他当然对中国人权说过很多话，但是呢，他对很多很多话是说过两面的话的。比如说，TPP 这个贸易的问题，他在上面他就会说这个先是开始支持，后来又看的形势不对，就表示反对。所以这里他上了台会怎么做呢？我倒不是反对，是说总统上台就应该完全。就不顾这个事实情况，那总统上台应该是比较现实的，就是看当时情况怎么样，再根据这个分析。但是呢，你要说的他们有多少原则呢？我是确实是不太敢那个承认，不太敢认同他们是一些非常有原则的人。川普更是个商人，他上去他会根据商业利益，根据这个来进行调整吧，也就是说，但有一条商普作为商人呢，我想他会比较明白商业利益在哪里。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听听，这是浙江的方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
主持人好，龚小夏女士你好，我有一个疑问的，就是川普先生说的那个，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电邮门，这个诚信度降低这么低，我这个怀有这个疑问，为什么有这个电邮门这个事情能危害这个美国的安全吗？这个问题，请这个龚小夏能不能再能够解释一下？好
的，
好不好，
谢谢您，方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安徽的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
你好，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美国选举的事情。美国的选举呢，其实它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事情，其实它的民主方式啊，已经就是一般就是经过民意的，所以它的变化，不管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他们都是，我估计他们的基本方针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没有什么最大的影响，我就是觉得这个意思。
好的，我们谢谢您，黄先生。我们接下来就想先请小夏来答复。其实你刚刚已经就电邮门做了一些说明了。另外的还想请教的就是，刚刚黄先生其实提到，这次共和与民主两党他们的竞选纲领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歧义，或者实际上相当类似呢？小夏，简单的说。
有意思，先说这个电油门的事件。这个电油门的事件说对美国安全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呢？其实这是两可的事情。我想各国对对进行间谍活动这种事情也很多，但是对于电油门为什么在美国造成这么大的希拉里的这个诚信危机，其实它这个电油门不是防的外国，防的主要是美国人民。因为根据美国的信息安全自由法嘛，信息自由法，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可以向政府要求那些就是文件的，就是只要政府不加密，不说绝密文件，我们就可以要到。那么希拉里克林顿这个电邮本身有很多中间我们可以猜想，就是在她当国务卿期间，她丈夫在国外演讲挣了几千万美元。那么这几千万美元中间有没有说，比如沙特国王写一个信说，哎呀，国务卿，我那个很高兴啊，我们在请你的丈夫去演讲啊。那么她自己私人电邮她也可以藏下来，但是呢，她要是在国务院的电邮里呢，这个事情她必须汇报，所以对她是非常不方便的。尤其是克林顿夫妇挣了很多钱这个方面呢，那么这个电邮门市里头有多少跟这个钱有关系，这是其实公众特别愿意知道，这是一个。刚才另外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一下子有点记不得了，对不起。
他是提到了美国的这个民主方式，当然他也提到了这个两党的竞选，实际上都是一种民主的态势。可是我继续也想，
两党纲领，
对吧？
两党纲领其实区别挺大的，因为民主党的纲领更多是在社会政策之中，这个我们也刚刚看到，共和党纲领今年其实也就说社会政策有挺多是跟民主党不一样，比如说同性恋婚姻他们反对这个，但是呢这个共和党总统川普，就是候选人川普却是支持同性恋婚姻的，这中间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就关于中国的方面，这个呀共和党的党纲非常长，民主党的党纲很短，提到中国是贸易操纵国等等。共和党的党纲提了21次中国，只提了10次俄罗斯，在这个中间呢谈到大量的关于中国贸易的这个货币操纵问题。其中还有一点我觉得学术界应该很注意的，他就专门提到中国利用他的这个权利吧，来这个控制，来影响美国的学术自由。这一点呢，我想我在国会一些议员的这个他们当初提的议案中看过，可是这次写进共和党的党纲了。
好的，我想最后剩下30秒时间交给我们的中部教授。中部教授，很多的一些美国选民认为，在这次的大选里面，两位候选人其实很难抉择，甚至有人以 lesser of two evil 来形容，就是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人都不是很满意。您觉得在这样一种纠葛心态下，今年的11月大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20秒时间。
好，谢谢。我觉得今年的这一次是非常焦灼的。从一开始川普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看好他，到今天他势如破竹拿下这个本党的候选人提名啊，这是这个人物是不能低估的。而且现在的整个的舆情生态啊，整个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前那个报道啊都有很大的不一样，尤其是都转向了社交媒体，是一些草根的老百姓呢都有了很大的发言权。我想未来决定这个美国大选的走向的很大一个程度是女性选民的这个选择，他们不会自动的就选择 Hillary， 也不会就是说我们会理所当然认为他就会偏向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那么川普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候选人，我们也将拭目以待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时间关系，有关于民主党大会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的相关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龚晓夏博士还有中部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稍后回来继续探讨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清算国民党党产，这是转型正义还是抄家灭党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台湾立法院在星期一通过了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管理条例。那么根据条例的规定呢，国民党自1945年8月15号以来所取得的财产都将面临被清算的命运。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说，这是民进党对国民党的赶尽杀绝清算斗争。台湾总统蔡英文则说，新条例让政党间的竞争回到公平健全的轨道，也是转型正义的初步落实。清算国民党党产是政党间的政治操作，还是还财于民的公平正义呢？国民党的巨大党产能不能算？怎么算？ 而没有了党产的国民党还能不能够走下去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嘉宾来就此题目进行讨论。我们为您介绍这位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主任杨泰顺杨教授。杨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欢迎您，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杨教授，我想先请您跟我们的主要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次的条例通过到底对于党产的范围规定是什么？那么什么又是属于不当的党产呢？
其实对于党产的规定的范围来讲啊，其实也就是这个法条里面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法条对于他所要清算的这些党产，他并没有很清楚的界定。那只是讲说1945年以后啊，那国民党所取得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党产啊，如果被人家怀疑可能是不当取得的，那国民党这边呢必须要加以说明，必须要证明说他们的取得是在合法，然后在正当的程序之下取得的。如果不能够明确的证明这是在合法正当的程序下取得的话，那这些党产就会被视为是不当党产。所以只是在程序上来界定正当与不正当，而没有在法律上啊对这个来做一个明确的这种规范。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就指责说这个法律啊其实是一个清算斗争国民党的一个特别的法律。
是，杨教授，很多人提到其实国民党的不当党产问题其实已经纠葛很多年了，那么为什么国民党方面这么多年来迟迟没有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有处理但是仍然引起很大的争议和质疑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说国民党因为有好几位的这个党主席啊轮替过啊，那每一个党主席的这个做法啊那么也都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国民党真正的台湾真正的走向这个民主化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如果以这个 Freedom House 的这个界定来讲，是在1996年这个总统直选之后啊，这个整个台湾才被列为一个完全自由的这种国家。那么在过去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威权的这种统治，那在威权的这个统治之下，那政府为了一些方便呢，常常会不管是党库或国库之间啊自由的流通，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作业啊以秘密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使得外界甚至后来在接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些人士呢，他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这种搞清楚这个国民党党产到底有多少，到底在哪里。然后再加上呢因为从这个1972年国民党就是台湾退出了这个联合国以后啊，台湾的这个外交上面就节节的这种败退，那以政府的方式啊来跟其他的国家来进行一些交流或互动啊，那显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跟外界的一些交流啊，甚至一些外交上面的工作呢，就由政府委托国民党来进行。那么为了委托国民党来做这些事情呢，政府也把很多的这个经费啊甚至财产呢、就拨给这个国民党来使用。那么所以在海外就有很多国民党的这个财产，那这些财产在政党轮替之后了，国民党为了要比较有效的来隐藏也好，或者来运用这些财产也好，很多都是寄托在个人的名义下面，甚至在国内的很多党产也是寄托在个人的名义下面。那长期累积下来呢，就使得任何的国民党领导人想要做一个很彻底的清查都会非常的困难。
是，您提到的这个困难点，我们来看到根据新的这个党产管理条例的规定，它规定是在一年内国民党必须要来向行政院下属的不当党产管理委员会来申报他们的资产内容。那么很多人说对个人来讲啊，光是要申报自己过去十年来的资产恐怕都要花时间，对于一个70多年然后一个政党他70多年来的资产，到底他这个在申报在未来一年您可以预期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吗？
因为整个这个法律的制定呢，第一个这个不当党产，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个它的界定上面就很模糊。那我们晓得 你要在一个民主国家，你要剥夺人民的这个财产呢，你必须要有很明确的这种法律依据啊。那么因为这个法条上面的规定呢，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将来也会引起很多的这个争议。那另外一个呢，这个不只是对国民党本身的不当党产啊，甚至还包括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啊，也是列入在这个清理的这个对象。那什么叫做附随组织呢？一样在这个法律里面呢、并没有很清楚的界定，只是说过去有接受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经费啦，或者是有一些人员的互相的这个调派啦，那么这就把它视为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啊。比如像现在最明确的两个目标，一个就是救国团，一个就是妇女组织妇女会啊。那么这都被列为清算的这个对象。可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模糊的概念去推演出来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团体啊，因为在威权的时代可能都跟国民党有一些一定的互动，那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列入为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呢？比如说我举例来讲，现在台湾最大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台积电，那么当初创立的时候呢，就接受了很多国民党经费的这个投资啊。那如果说按照现在这个法条来看的话呢，那么很可能呢、这个台积电也会被列为这个国民党的附随组织，所以台积电的很多的产业呢，或者是它的这个财产的拥有呢，可能也要被放大来检视。所以这些有很多解释跟适用上的困难呢，可能是当初民进党他们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清楚的。
是，我们谢谢杨教授的说明啊。那么在我们继续展开讨论前，我们再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为您邀请第二位嘉宾，他是台湾前国策顾问，也是专栏作家金恒伟先生，现在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金先生您好。
哎，你好。
是，抱歉啊，那个您刚刚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过刚刚杨教授他特别强调，他认为这一次的通过的这个党产条例在法条的规定不够清楚，那么很多模糊地带，所以对于未来怎么样来清算国民党党产有很大的困难点。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国民党在这个条例通过以后，立刻在他们的脸书上痛批了这样的一个条例，说它是一部违法违宪违反民主法治的恶法，您的看法？
第一件事情，这个决定不可能违法，国会通过的法案你怎么说它违法？所有的法案都要国会通过，然后总统这个判布，所以这个是在法的程序上面一点都没有问题。你说是不是违宪？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现在很希望把这个提到这个宪法的大法官来解释。但是我也要讲，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他的席次不够。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国会四分之一的立委签名，然后呢要求释宪权四分之一，国民党只有35席，还少3席。那我们现在就是来问，那3席能不能够从亲民党那边挖过来？我告诉大家，亲民党的李鸿钧委员在他的脸书上面非常称赞不当党产条例，然后呢，我们看那个投票的结果，反对票33票，国民党35席，反对票只有33票，代表什么意思呢？国民党有人不参加，那可能生病旅行，我们不讲，表示所有的政党没有人跟国民党站在一边。所以释宪这条路我看起来是不可能的。违不违法呢？法律是由国会这个通过的，怎么有违法的问题？没有违法的问题，这个是法律的合法性完全存在。那另外我们讲，就是说到底民进党要怎么做或者说是行政院成立的委员会又要怎么做？我觉得不要着急，事情还没有开始。一样事情做出来以后，你就会知道。我只讲一个例子，监察委员黄环雄，他从1999年到2008年当监委的时候，调查不当党产，他的卷163卷，有490公分的高，而且呢，他是从地震事务所一手资料，慢慢的一样一样调查出来，这是一个资料。马英九他做过一个内部党产调查他自己公布出来，这些资料都在那里。所以你认为说是这个会不会有可能这样子做，可能那样子做，我觉得不用猜测， 事情还没有开始，等到开始的时候一件一件做出来我们再来讨论。那当然呢，国民党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就是你一旦在委员会通过说是不当党产要处理，他可以呢到行政法，到行政法庭去要求行政法庭来判决。对，那行政诉讼呢，你只要在两个月之内，但是我也要说，你只要不当当场开始启动，你的财产就冻结了。你即使你在诉讼过程里头，你的钱也是不能动，你的不动产也是不能动。行政诉讼的结果对哪一方有利呢？
是
国民党一定不利嘛？
是，今天
人家提出来一定会花 会花很多很多的力气。我刚刚讲过黄黄炯的例子，他们都有两个门槛，一个是黄黄炯门槛，他告诉你一手资料到地震事务所去，一样一样的把它登录出来。这个黄黄炯已经做了，然后。
金先生，对不起打断您啊，是金老师，对不起打断您。我想请教的是，在这么多的一种可以说是法律的规范之下，还有过往的一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是仍然有很多人在担心未来民进党政府他到底要如何来秉公处理清算国民党的党产，才不会落人口实说这真的是为了政党的私利呢？您的看法，民进党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做到吗？
我是觉得台湾的律师非常多，会计师也非常多，专业的人才也非常多。国民党的我手上有一份蒋介石的日记，他是1948年1月27号下令成立党营事业，那时候还在中国，他那时候完全没有权力做任何事情啊，共产党已经那个灼灼进逼了，所以他的党营事业是1948年1月27下令的。什么时候开始做？到台湾来开始做，啊，这是一件。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大家都知道多得不得了，他不会找一个有争议性的东西来做来讨论，不用，他你证据确凿的不晓得有多少，随便找来都是资料非常齐全。
好的，好。我们继续想请教杨太顺教授，杨老师，你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说，实际上这次清算国民党的党产，对国民党来说未必是件坏事。最近呢，就有这个台湾的基金会做的民调发现呢，在台湾民众对于政党的认同度，认同民进党的有45%，但认同国民党的却不到20%。很多人认为国民党的诚信还有党产问题是最大的原因。所以清算国民党的党产，您认为对国民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个人认为是个好事。像刚刚金教授他所提出来的这些民间对这个国民党党产的这个质疑啊，那其实也不是说民进党单方面的一个看法，其实经过过去20-30年的这个长久的这个政党之间的竞争啊，那么这些观点都已经深入民心了。所以现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党产处理的这个条例啊，来做一个彻底的这个检讨，我认为对国民党也是有好处的。那么刚刚也提到说，像黄方雄担任监察委员的时候呢，那么他也整理了这个有800多条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产是具有争议性的。那么这里面有绝大多数呢，也都在这个过去，比如说像吴伯雄主席，或者是连战主席，或者是马英九主席的这个任内啊，都也做了相当的这种处理。所以现在所剩下来真正具有争议性的这些党产呢，我个人认为呢，因为我也不是国民党党员，我也没有参与过国民党党产的这个清算或管理啊。可是我们从局外人的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其实真正有争议性的党产现在所剩呢，也没有像金教授所讲的这么多了。那么，所以如果说现在民进党来这样大张旗鼓通过一个有针对性的这种法律啊，破坏民主的这个原则，然后来查国民党的党产，如果查了以后，证明说我们过去的这个所认知的这个情况啊，的确是这样子，就是国民党有争议财产其实并不多，那这样子呢，这个就可能会过来啊，变成对民进党信用的一个反扑啊，那么对国民党未来的这个重新再起啊，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是，金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一次的这个清算国民党的党产，很多人说，实际上包括国民党自己的立委呢，都好像挺支持来清算这样的一个党产的问题。您认为这对于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它可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会像杨教授刚刚所说的那样吗？
第一件最大的影响， 国民党告过去选举没有党产就不会选，不会选就不会选，会第一个会就是贿赂的会，第二个会会不会的会，过去的这个例子邦邦都在哪里随便解都可以。上一次的选举国民党提名的为了他的立委花了3-4亿，我民进党只花了1500万，你从这个数字你就可以看出来，国民党过去就是靠着党产去选举。我再提一件重要的事情，李登辉为什么会在他当总统的时候要竞选补助费？李登辉就知道我的党产是不能解决的，对于选举不公平，所以呢，我就让民进党有选举补助会来作为他们的党的经费。这个是李登辉，这个是明文，这个非常清楚明白的文字坐在那里啊。所以，国民党碰见的第一件事情，你的选举，你能不能够没有钱而可以选，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国民党过去就是所谓调阿卡，用那个闽南语讲，也就是专脚，对，他的专脚啊，就是靠钱来。我一个朋友是国民党的，他说他是一个学者，他去了选举，专家都来了，说你一毛钱没有拿出来讲那么多话干什么？大家就一哄而散，这都是事实，这个例子。但是我觉得不但打法有个重要的东西，大家要注意到的，连战就是经手过党产的人，有多少党产流向了个人的口袋？这个连战，徐立德尤其是非常有名啊，就是连战的掌柜，现在到中国做生意，他拿的钱是不是党产？然后郝柏村，他们都经手过党产，经手过党产，在这一次党产清除的清理的过程里头，每一样账都被翻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将来的未爆弹，现在还没有发生。将来一旦你检查，把所有的这个账簿、这个党产的这个被人压缩，永远的以前埋在深山里的东西，这种矿通通挖出来。我觉得他的爆炸弹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国民党的党产。说老实话，他现在也处理的差不多了，剩下来的什么妇联会啦，这个救国团的土地啦，对于台湾的发展来讲，我们得到最大的教训就是怎么样从国库变党库，党库变成私人的口袋里的钱。我觉得这一段会被挖出来的时候，会每一天都是精彩的新闻。
是，那金老师，您觉得一年的时间能够让国民党来申报这所有的这些细微的这些资产走向吗？
他如果现在法律已经规定了嘛？
对，
如果你不呈报，那就会有处罚条款。所以这个对国民党为什么那么生气？对你违宪，说你违法，为什么他那么生气呢？因为会挖他的根。国民党的党产跟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是连在一起，这个党产的背后不晓得有多少我们大家不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清算不是钱的问题，是历史过去历史被隐藏的东西，每一个面向都会被挖掘出来。国民党所作所为都是靠钱，那你现在钱的问题，你的根，你的钱潜藏起来的那些看不到的账簿了，你的钱的流向了，怎么钱跑到别人的口袋里，跑到国外去了？但这一次，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冒出来，将来会冒出来。
是杨教授，您的看法？您认为没有了党产的国民党，我也看到您在台湾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国民党还能不能走下去？特别是在选举当中，过去靠很多的经费来支援的这些国民党的这些选举候选人，那么未来没有了党产，国民党还能走下去吗？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党产对国民党候选人所提出的这个益助啊，金华伟教授似乎有点太过夸大啊。如果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料啊，这个国民党以他的这个资金啊来帮助候选人，最多的一个候选人就是拿到差不多1000万左右。那么以过去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媒体的揣测，或者甚至包括民进党的一些计算，那么国民党的一个候选人大概要当选，大概平均也要花到将近1亿左右啊，所以国民党所给他的这个资金的益助，大概也只不过占他所有的这个选举经费的这个1/10而已啊，这是此其一。另外一个呢，我也非常同意啊，这个就像蔡主席所讲的，为了要让这个政党的竞争能够站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点上面呢， 我也同意说应该要对政党的这个资金的挹注啊要加以一些限制，可是这个限制啊绝对不是透过不当党产啊或者是赋税组织的这样子的一个清算的这种条例啊来取得啊，而是应该要透过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有的政治现金法啦啊，像这些的这种法律啊来加以约束。像美国也有规范说政党能够给候选人有多少的帮助，也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选举经费法里面来加以限制的，而不能够像现在台湾这种粗暴的做法，以一个单一政党来做对象来订立一个特别法，而且又就像刚刚金教授所提出来的，还把这个举证的责任呢、啊、放在这个要被清查的这个对象啊，那么这个也是违反我们民主政治里面所谓的这个无罪推定原则啊。那么就开始就假设说，国民党所有的资金呢、啊，都是不正不义的这个取得的啊。那我想这个是违反我们民主的这个原则。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党产条例一旦开始实施之后啊，那么将来所引起的纷争以及国民党的一些不管是法律诉讼啊，或者是群众的运动啊，那么将来都会有很多那么搬上台面。那在以现在民进党的这个执政的这种面对很多的这种困扰的情形之下呢，他其实最需要就是国内的一个比较平和的一种气氛了、啊。那如果说这个执行下去，造成国民党的这个强大的反弹，造成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党对立越来越严重化的话，我想对民进党未来的执政啊，也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是，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啊，分别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回答。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留下了非常类似的问题，他们都提到了与中国的关联或者对中国的启发。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次台湾要清算国民党党产，这些在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观众听众朋友他们的看法。一位署名叫做 Man Old 这位观众呢，他说，台湾人民和平清算国民党党产，大陆人民要怎么样才能够和平清算共产党的党产？那么另外也有一位嘉宾署名 Loyal Harbor， 他提到说，请嘉宾来对比一下国民党党产与共产党党产的不同和相同之处。我想能不能先请杨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不同的地方就是如果按照这个 Freedom House 的评估啊，那么中华民国政府在1996年以后啊就已经变成一个完全自由的这种国家。那么换言之，从1996年到今年2016年的20年间呢、啊，国民党已经就是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啊已经经历了一个和平移转的这种过程，所以已经没有再有转型上的问题。很多国际的观察家也认为说，中华民国的民主转型是非常成功的。你怎么可以在20年之后突然反过头来说过去的20年都是扯烂屋，那么还有很多隐藏未爆弹在那边，那么就要开始来对过去的这个政府来做追溯性的这种清算？那我想这是不符合民主人权的一个原则的。
是，金老师，您的看法，很多人其实对台湾这一次这个通过要清算国民党党产，其实非常赞同。那么，您认为这对于中国大陆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启发？金老师，
我想台湾的最重要的就是民主、人权、自由、法治这四样东西。我觉得这个四样东西是台湾能够存在到现在而被国际认同的重要的点。那刚刚我要稍微回应一下子所谓政党补这个选举的钱我有没有夸大？我这个是根据政党补助款最近公布出来一个数字，朱立伦选总统拿到政党的钱数以亿计，实际的数字我不是记得，好像22亿，反正很多的钱。好，那这样子的过程，我们要问为什么现在才做？国民党从来没有下台过，2016年才第一次下台。陈水扁8年当总统的时候，国会的多数是国民党，国民党的掌控的那种盘根错节，不是一年，不是两年可以清楚的。现在讲司法的改革，那些司法官，通通基本上你去看，都是国民党出身的。
是
国民党的。
金老师，您只剩下大约20秒时间，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Okay, 对。对，我觉得台湾这一次要在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上面要非常干净利落，要所有的事情合乎法律。我看过 立法委员顾立雄他讲过，他是律师出身的，他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合法，我们可以在如果要提出宪法诉讼，我们该在宪法的法庭，我们100%站得住脚。
好的，所以就是要合法公正的秉公来处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金恒伟先生还有杨泰顺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美国经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 VOA 卫视开通了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您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征名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上来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VOA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明晚我们将为您重播上个星期的焦点对话节目，请您在明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几十年来一直活跃在美国政坛的希拉里·克林顿即将在星期四接受民主党提名，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他将告诉美国人民他们为什么应当信任他，在奥巴马明年1月离任的时候，他可以成为美国新的领导人。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克林顿作为首位美国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是美国最受仰慕的女性。在同时呢，大多数美国选民对民调工作者表示他们不信任他，选民们相互冲突的观点使得他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为争夺白宫宝座展开了一场激烈竞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表示，他说俄罗斯不妨侵入希拉里·克林顿的服务器，那只是讽刺的意思。川普早些时候曾经呢建议俄罗斯黑入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服务器，寻找他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时候被删掉的电邮。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和国家安全专家谴责首次竞选总统的地产大亨特朗普，他们认为呢，特朗普星期三的言论是在当前充满争议的总统竞选期间鼓励莫斯科对希拉里·克林顿发动网络间谍活动。前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帕内塔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总统候选人竟会如此不负责任，这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然而特朗普星期四在福克斯新闻台福克斯和朋友们节目中被问及这段言论的时候说，我当然只是一种讽刺。这次争议源自于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到201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使用政府服务器以外的私人电邮服务器，并删除了这段时间所收发的33000封电邮。希拉里·克林顿表示，这些被删的电邮都是私人邮件，和政府事务无关。同时他说呢，是把和国务院有关的30000封电邮交给了政府调查人员。土耳其方面，土耳其当局镇压被指称为军事政变策划者与同情者之际，美国与土耳其之间极为重要的战略关系日益紧张。美国一方面对土耳其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所采取的日益专制的措施表示震惊，一方面对民选政府战胜一场军事政变的努力又表示支持。在这两者之间，美国左右为难。另一个更令人恼火的是，土耳其没完没了的谣传美国在未遂政变中起了作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将传言称为荒唐可笑。土耳其政府下令关闭130多个包括电视频道、电台、报纸和新闻机构在内的媒体，大约90名记者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拘押。科比说，我们显然极为担忧。他强调说，土耳其作为朋友和盟国对我们十分重要，他们的民主制度对我们十分重要。大约有1700名军人被解职，其中包括150名被怀疑跟未遂政变有关联的将军。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与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在抗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斗中呢，土耳其是美国重要盟国。美国与土耳其共用因斯里克空军基地，该基地是美国发动空袭打击伊斯兰国军事基地，也是空运行动的关键枢纽。在德国一周前呢， 过去的一周发生了大量的暴力袭击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坚决拒绝改变他为难民敞开国门的政策。默克尔呢中断了他的休假，他在柏林对记者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德国的社区观念和开放，以及德国乐意帮助需要得到帮助人的意愿，德国坚决反对袭击者的企图。以上是国际要。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